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时间过得好快啊，一下子就到了2023年的最后一天了。今天这个主日也非常的巧啊，这个刚好主日刚好赶上了2023年最后的一天，明天就是新的一年，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跨年啊，我们真是一件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啊，今天这堂信息的主题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出自3章13节，通常我们到了过年的时候啊，岁首年终，我们都很喜欢用《腓立比书》3章13节的经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先看这个忘记背后哈。弟兄姊妹，我问你们哈，在我们刚刚过去这个2023年，你给自己这一年的生活打多少分呢？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用举手，你给自己打一个分数。年初的时候，我们都盼着这个疫情赶快过去，当然这个疫情其实从来都没过去，因为新冠病毒一直都在啊，只不过它对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伤害了啊，我们的生活慢慢恢复正常了。我们开始的时候都带着一个期望，就是我们要好好过日子了啊。这3年真的过得不像人过的日子，好不容易现在疫情要过去了，我们要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你真的恢复了吗？发现你这辈子永远都回不了疫情之前的年月了。疫情这3年改变了太多，我们的经济、世界的政治、军事啊，这些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灾难，战争不断的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到处有啊，这个地震、饥荒、死亡、杀戮啊，经济的危机，我们生活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那么，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你会给自己打多少？打90分？80分、70分，还是30-50分，或者很绝望的给自己打一个负数，0分、-20分。我相信过去这一年，无论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大概不会100%都是高光时刻，但是过去这一年，你的人生也大概不会100%都是凄惨无比。过去这一年，你一定有你的高光时刻，也一定有你那些黑暗的时刻。但是你知道，这两样东西都是我们难以忘记的。你的那些高光的时刻，你的那些成功的事情，你的那些广东话说"猴威水"啊，很厉害的那些时刻，你一定是念念不忘。但是你念念不忘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你骄傲自大，让你高估自己，然后带着一个骄傲的心进入新的一年。而你过去的那些黑暗的经历，过去这一年你的失败、你的跌倒、你们夫妻之间的那些痛苦的争吵、你的儿女所给你带来的那些苦痛、你身体所患的那个疾病啊，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所遭遇的这些挫折、压力，它更加让你难以忘记。可是，如果这些负面的、这些黑暗的事情你念念不忘的时候，当你面对2024年的时候，你又会沮丧，你又会失去信心，失去勇气，你又会难过，你又会恐惧。所以你会发现，忘记背后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好事你难忘，坏事你更难忘。努力面前呢，同样很难做到。因为我们不知道面前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努力的方向在哪里。我明年一年到底我应该怎么走这条路？即便你知道明年一年你要走什么样的一个道路，你要啊这个面对什么样的人生，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往未来的一年，其实它根本就不在我们的手中。有的时候我们到了岁首年终的时候，我们总喜欢说一些非常好听的啊鸡汤的话，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大吉大利。新的一年，愿你凡事兴盛。如果我们讲的话这么好用的话，我们都不会受苦了，我们都不会遭遇艰难了。未来的这一年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不在乎你能给出别人多少，在乎你得到了多少别人给你的。对，当我们面对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难真正去。那当我去仔细的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的那一段的经文，读来读去，其实我发现这一句，我们常常在岁首年终被引用来彼此激励的话语，它的重点既不是忘记背后，也不是。后面接的是什么？向着标杆直跑。重点其实不是背后，也不是面前，而是标杆。你对准了标杆，你向着标杆直跑，你才能忘记背后。你对准了标杆，你才能努力面前。如果没有标杆，你既忘记不了背后，你又不知道怎么努力面前。而标杆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基督当做我们生命的焦点，如果我们凡事都对准基督，那么背后过去的这一年，好的事情，我们把荣耀归给基督，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不是我多厉害，不是我多聪明，不是我多有能力，不是我多幸运，是神的恩典，我感谢我的主基督。不好的事情呢，我也交给主，我做错了的。我犯了罪了，我跌了倒的，求基督赦免我。我失败的，我交在主手里，帮助我下一次更好。我软弱了，我在主面前呼求，求你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中显得完全，让我新的一年更有属天的能力。你就可以真的忘记背后，放下背后，不让背后去纠缠你，去捆绑你。努力面前呢？面前是在基督的手里，2024年，以至于未来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是基督在掌管，不是我们在掌管。努力的那个力量也是从基督而来的。被对准了基督，你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对准了基督，你才不会面对新的一年患得患失、恐惧忧愁。其实所有的焦点，我们如果要做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基督这个生命的标杆。那今天这个主日也刚好是我们约翰福音的这个系列到了最后的这一章，约翰福音的21章。那约翰福音的21章大家非常的熟悉，彼得在提比利亚海边遇见了主耶稣。耶稣为什么要在提比利亚海边向彼得显现，其实就是这句话，他就是要让彼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那个时候的彼得，他没办法忘记背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努力面前。而主的方法呢，就是让彼得对准他自己这个标杆。你看彼得的背后是什么？彼得也有很威风的时刻，你不要一想起彼得就三次不认主，就被主耶稣骂撒旦推我后面去。彼得有很风光的时刻，他有高光时刻的。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带了3个人，哎，他是那3个人中的一个。当然，常常那些时刻，他都是那3个人中的一个。主最亲近的门徒嘛，彼得、雅各、约翰，走到哪主耶稣都带着他们，别的人不能去的，彼得都跟着主耶稣能去。当主耶稣问门徒们说：“这个人说我是谁啊？”人说：“你是伊利亚啊，是先知中的一位，是谁谁谁谁谁谁谁。”哎。哇，这个时候彼得好厉害！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看厉害吧？”主耶稣夸奖他，对不对？天上的父指是你的许给他很多的祝福。可是彼得也有很失败的时刚刚讲的拦阻主耶稣上 耶路撒冷上十字架主说：“撒旦，对我后面去吧。”在登山变对于登山变相的时候，本来多么大的荣耀，主就带着三个门徒看见神的国荣耀的降临，主耶稣荣耀的变了形象。结果啊，这刚好是我昨天早上灵修的经文，就是非常有趣。德曼讲话，主啊，让我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要给上帝的儿子搭一座草屋，让上帝的儿子住在他搭的草屋里面，住在山上。然后圣经紧接着就解释为什么彼得会这么乱说话，因为彼得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他就乱讲话，啊，这个是彼得的特点啊，反正不知道什么的时候不能冷场，总得说点什么啊，在这个时候就总是会说错话啊，然后彼得最黑暗的时刻，他最痛苦。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下海口，主啊，即使众人都不认你，我也不会不认你的。众人都跌倒，我永远不会跌倒。结果怎么样？要之前他真的三次否认耶稣，成为在彼得的背后那个最大的黑暗、最大的阴影、最大。后来，你看他在提比里亚海边。你要知道，在提比里亚海边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个不是彼得第一次看见复活的主。可是，当他看见了复活的主以后，彼得没有去传道，没有去承担使命，没有带着师兄弟们出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带他们干嘛去了？重操旧业去打鱼去了。结果还一条鱼都没打着。说这个惨不惨？那如果你想你是彼得的话，你该心中如何的这种自我的否定？你看我这个彼得，干什么都不成，主呼召我要侍奉他，要传福音，结果干不成，我三次不认主。你看我现在重操旧业来打鱼，结果一条鱼都打不到，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啊！这个。在彼得的心里，他大概把自己否定的一文不值，他没办法忘记背后的每一件事情都成为他生命的。他如果不能够放下背后的这些失败、这些的黑暗、这些挫折的经历，他就没有办法努力面前。提比里亚海边的彼得是一个不知道前面该怎么走的一个迷茫的一个彼得。他不知道他应该去打鱼还是去传道，他传着什么道？一个三次否认耶稣的门徒，不比卖主的犹大好多少。他能去传道吗？他能去传那一位被他三次否认过的耶稣吗？发现当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彼得显现的时候，在那个烧烤堆的旁边啊，烧起了一堆火，给他烤饼、烤鱼，让这些门徒们吃。啊，主耶稣对他讲了一段话。那么那段话，弟兄姊妹最熟悉的就是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可是你知道，那不是主耶稣唯一跟彼得的。耶稣不光问了三次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主耶稣还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主耶稣还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吧。"主耶稣还在对彼得说："你的死要荣耀神还是我？"你会发现，在那段的圣经当中，主重复最多的我去看原文啊，phileo 啊，agape 啊，各种不同的爱啊，反正中文就翻译做爱。它重复最多的那个字不是爱，多的那个字是我，爱的是我，你要牧养的、喂养的是我的小羊，你要跟从的是我，你要荣耀的也是我。你会发现，主耶稣清清楚楚给彼得 树立了一根标杆。耶稣是让彼得把他的注意力从他过去的失败、他的软弱、他的挫折、他的黑暗当中，也包括他过去那些成功的威风的经历当中忘记、转移到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这才是彼得应该对准的标杆。彼得的一生都有这个问题。彼得跟随主3年半，他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失去焦点，常常不能够聚焦。你看，这个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看彼得又来了一个高光时刻，没有门徒敢问那句话的，只有彼得敢说这句话：“主啊，我能不能下水跟你一起行走？”主说：“可以。”彼得好厉害，你看这个信心、勇气了不起啊！啊，他也真的做到了，他真的下水了，他真的能够在水面上行走。那结果后来为什么沉到水里？到神他，他对准耶稣的时候，他看着主的时候，他的信心足以让他在水面上行走。当他把他的注意力从主耶稣身上挪开的时候，放在风浪甚大的上面。他就失去信心，沉了下去。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很多人说彼得说大话。刚刚我讲过，彼得讲，众人都会跌倒，我不会跌倒啊！这个众人啊都不承认你，我永远不会。其实我觉得彼得不是说大话，他说的是真心话。因为那个时刻，耶稣基督就在他的眼前，他看着耶稣的时候，彼得的信心、彼得的勇气，足以让他说出那样的。说真话不是说假话，说大话。可是为什么后来他会如此软弱的被一个小使女，被那周围围着的人一个问题就吓了他3次不认主？因为那个时候失去标杆了，他把他的焦点又放在了风浪上，患难甚至是死亡，害怕他的焦点就无法聚焦。西比里亚海边的彼得，他要重新的站起来，重新的出去传道，只有一个方法，新的把他的注意力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要放在他打不着鱼，不要放在他3次不认主，不要放在他任何过往的经历，成功的经历让他骄傲，失败的经历让他沮丧。如果他不能够忘记背后，他永远没办法努力面前。而要努力面前，唯一的方法就是对准标杆，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唯一的向着标杆直跑，对准耶稣基督的标杆。过去无论发生了什么，将来无论面对什么。永远对准基督，透过基督看我们的人生，透过基督面对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到底什么样叫做对准标杆？这段圣经当中从4个角度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对准标杆，什么叫做真正的把注意力、把焦点放在基督的身上。第一个叫什么？就是我们最熟悉的。3次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耶稣其实要求每一个基督徒，世界上很多的人都要求我们的爱，不是吗？像我们的太太们，我们的姊妹们，是不是你们也常常问，爱我吗？你还爱不爱我？你不给我买这个包，就说明你不爱我。啊，你老公就会告诉你，你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没信心。世界上很多人要求我们的爱，我们的孩子也会问啊，爸爸妈妈，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个世界上无数的人要求我们的爱，弟兄姊妹也会要求传道人，你爱我吗？牧师，你爱我吗？如果我们有时候做的不好，弟兄姊妹就说牧师没有爱心。 真的有资格要求吗？兼爱了我们，爱到死的地步，他才要我们来回应。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那我们哪个做父母的啊？当然，可能也有啊，我没有啊，我没有从小就对我的儿子说，你好，将来好好孝顺我啊，你好好爱我。我告诉你啊，将来你赚的钱给我买大房子啊。啊，你爸爸一辈子没开好车，将来就靠你了啊！等你将来赚了钱，给我买个奔驰、宝马。我没有要求过我的孩子这样，我儿子嘛，那我就是爱他，对不对？但是孩子长在父母的爱里面，从小父母的爱把他养大，他回报父母的爱是天经地义。我们回报基督的爱是天经地义，何况基督并没有要求我们只爱他，什么都不爱。主耶稣只不过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不要去纠结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除了基督以外所有的东西。能不能爱基督比所有你生命中那些可爱的、你心所爱的更深呢？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说：“基督，解释什么？当然啊，对我们来讲，都是我觉得香的啊，粪土是。”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前院种的花，我们后院种的小葱、韭菜，其实都很可既为你而死，你能爱我多一点吗？如果在我们心里，我们想象有一杆天平，我们在天平的一端放上耶稣基督。另外一边放上我们所有生命中那些我们所爱的东西，我们的天平哪边高哪边低，是不是一个真正爱主？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爱？多年以前，温牧师就教训我说：“说老公，爱什么，你就一定舍得花时间在什么事情上。”爱的事物，你一定是肯花时间，因为你如果爱老婆，他的意思就是你如果爱我，你就多花时间陪我，这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对不对？你就看，比如说哈，你看爱钓鱼的人，他花好多时间钓鱼，春天钓鱼，夏天钓鱼，秋天钓鱼，冬天还会去冰钓，你就知道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为啥？有人特别喜欢做饭啊，研究各种中餐、西餐、鲁菜、川菜、粤菜、淮扬菜、各种东北菜，爱吃，所以他舍得花时间去研究菜，研究怎么吃。有的人特别擅长于上网去搜那个好的 deal，好的那个去那个线路啊，the cruise 哇，这个打折，这个 cruise 欧洲10天游。啊，这个加勒比海7天游，哎呀，这个骨折价巨便宜无比，他一年能够找出几十个这种骨折价的，我一个都找不出来，因为他爱玩儿，所以他可能在玩儿上花时间。你看是这个道理吧，弟兄姊妹？你爱什么，你就会在什么事情上花时间。真的爱主。怎么知道自己爱不爱主？你有没有真？有没有真的花时间去读经？有没有真的花时间祷告？有没有真的花时间去侍奉主？有没有真的花时间去做主的工？花时间去寻求神的旨意？但是弟兄姊妹，你小心，我的意思并不是让你每一天都去读经祷告，读经祷告。你要知道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入世的信仰，是一个生活化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从来都不是信仰和生活分开。我们的信仰不是你一天花了10个小时读经祷告，那么有14个小时是你自己的，其实你24个小时都是你的属灵操练。当然，最基本的根基的一定是读经，一定是祷告，一定是侍奉，一定是寻求神的心意，一定是敬拜，一定是团契，一定是传福音。但是，你煮饭也可以煮得很属灵的，你知道吗？你去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玩也可以是很属灵的。问题就是主在，按着主的心意。在你的婚姻、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做决定、你的投资，在这些事情上都是尊主为大，按着主的教训去做呢，这些通通都是属灵的操练，都叫做花时间在基督的身上，不是分开的，生活跟信仰是一体的。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十分缺乏属灵的操练。太少去想到基督，我们太少去操练我们的灵性，我们太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实践信仰，所以我们的灵性就很软弱。段时间医生检查就说我这个胆固醇高，但我听说吃胆固醇的药副作用很厉害，所以我坚决不肯吃药。医生说，如果你不肯吃药，那么就请你改变你的饮食习惯，而且必须每天做运动。我是一个宅男，我好静不好动，我是特别不喜欢运动的一个。当然，你知道，不喜欢运动的人就一定浑身都是毛病。那么现在我没有办法了。之前挣扎了好多年，我们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就买了一个健身房的一个会员，办了一个会员，但是我就是偶尔去游泳，就是偶尔去游一下泳，什么都不做。但是现在因为胆固醇高了，所以我就逼着自己开始练器械了，所以就通常去健身房，那么就练肩膀、胸背、肚子、腰腿啊，这个全身都练一遍。你知道我第一次去练的时候，感觉好极了。当我练了全身，练了一遍之后，我感觉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肌肉猛男。哎呀，我这走路啊，我都觉得都是这样的。哎呀，那感觉那肩膀一定要这样子啊，要撑起膀子走路。哎呀，那感觉好极了。然后我就进了更衣室。穿上泳裤，就准备去游泳。在我走到泳池的半路上，墙上有一面镜子。当我走到镜子前面的时候，我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个一身大白肉的油腻中年大叔，我一下子就泄气了。想象是美好的，现实是极残忍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活在假象。我们这一次的查经，哇，我们知道了一个什么道理，就觉得自己好棒啊，我好属灵啊！哇，你今天终于跪下来祷告了15分半，哇，你就觉得今天你的灵性好棒啊！哇，今天你崇拜我们台上的这些可爱的敬拜的这么有恩赐的同工们，哇，带着你敬拜，你又流泪又举手，那一刻你就觉得神同在，你就觉得哇，我摸到了天堂的边缘，我站在水晶海上敬拜我的神，那感觉好极了。然后当你走出教堂呢，当你站起来呢，当你面对你太太的唠叨呢，当你面对那个翘着二郎腿，整天读报纸、玩手机、不肯帮你干活的老公呢？你突然就像我一样，在镜子里面看到了那个一身大白肉的油腻中年大叔，他显出了你真实的生命的本相是什么？我们常常活在一些假象，缺乏持久的 属灵生命的操练，我们不肯花时间在基督的身上。爱主，你一定什么都想着主，你做什么事情都想着主，那个就是属灵的操练，就在操练你的灵性。爱的时候说不完的话，我很感恩。我在跟温牧师谈恋爱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那个加拿大的手机是任打，那个计划任打，随便打多少，他要收钱的话，我就破产。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聊天是聊到手机发烫都能把鸡蛋煎熟，最后把手机的电耗光，自动关机才会睡觉。时间已经不重要了，说不完的话，你恨不得每一天每一秒钟都跟你心爱的人在一起。到那个时候，温牧师挑战我，他说：“如果你不把圣经完整的读完一遍，他说你不要。”跟我约会，你知道我答应他的这个挑战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和勇气。热恋中的人3个月没有约会，他也没想到我读圣经这么慢。我的性格就是我要么不做，我做任何事我就认认真真、彻彻底底的去做。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关在地下室。仔仔细细慢慢的去研读圣经，我研读了3个月，除了礼拜天来教会崇拜，我们没有私下约会一次，直到我把整本的圣经全部读完才开始约会，知道那个是一种多么大的对意志力的挑战。那个时候你恨不得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一起，但是结了婚以后呢，温牧师不在，他说：“哎，你可高兴死了，老婆不在。”哎，我们很多结了婚的男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哇，这老婆出去旅行了，哎呀，老婆临走之前，哎呀，老婆我好想你，千万不要走啊！哎呀，我一天都不能没有你。哎呀，老婆一走，开心死了，终于没有人唠叨了，没有人管了，我想做啥就做啥。最好就是少点跟他讲话，少点在一起，你会发现是不是你的爱变了。爱主，你能不能操练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侍奉、你吃饭、你与人交往，每一件事情都操练主的同在，尊主为大，按着神的旨意去行，去实践你的信仰。当然，需要每一天真的花时间建立属灵生命的根基，好好的读经，好好的去祷告，对准标杆，一定是先爱主。第二个是什么？侍奉主。你看主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主就托付给他使命，给他的侍奉。主说，你要牧养我的，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当然，当我们一讲到说牧养小羊的时候，弟兄姊妹立刻就这不是我的事儿，这是彼得这种使徒的事儿，这是于牧师、温牧师他们这些传道人的事情。我怎么能牧养小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你仔细的去体会主耶稣说的这段话，焦点那个重点，其实不是牧养，不是喂养，是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基督的身上，我们要关注基督。你发现基督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小羊，到了吗？主重复了3次，你就发现主放不下他的小羊，担心他离开了以后，他的羊会怎么样？信他的人面对逼迫、面对患难、面对异端邪教的侵蚀、面对世界的潮流的时候，他们能战斗，所以他才把这些小羊托付给这个他所爱的门徒彼得，说你要去牧养我的小羊啊，你要去喂养我的小羊啊，你要去牧养我的羊，看像不像？ 孩子，哎呀，我们要把我们的儿子，比如托付给我们当中的某一家的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临走的时候也是担心是会不会，哎呀，小心吃东西啊，千万不要有花生啊，我儿子不能吃花生，过敏啊，不行啊。然后他早晨几点钟要一定送他去学校啊，哎呀，他怎么样？晚上要他早点睡觉啊，不要玩音乐，看着他不要玩游戏。你会发现，全是对孩子的挂念。到主耶稣很快他就升天了，钱把他爱的小羊托付给。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牧养小羊、喂养小羊只是传道人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哎，小羊在哪里？Everywhere，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主的小羊，对不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是什么羊？圈外的羊。信了主的人呢？当然是圈内的羊。可是这些羊有软弱的，有犯罪的，有随流失去的，有跌倒的，有冷淡退后不爱主的，不冷不热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主很关心他的小羊，他会不会希望你去牧养？换个角度讲，把我们与人的关系提升到一个神圣的属。把它看成今天我对你好，明天你就对我好，等价交换。你对他的好，你对他的关怀，你对他的教导，你用一句圣经的话鼓励他，是在为主牧养他所家里的人。我的老公，你那个爱唠叨的老婆，你那没良心的儿女，哎，你的服侍不是逼不得已，而是的缘故去爱他，帮助他们，去忍耐他们，为了是让他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主对他们的爱和盼望。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服侍，能够让我们的丈夫更敬虔，能够让我们的妻子更属灵，让我们的儿女将来一生跟从主，持守主道，到老也不偏。你发现，当你为主去做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怨言了。你如果不是为着主去牧养主的小羊，你是把它看作我要去做的事情。我告诉你，你对每一个人都会充满怨气，你对每一个人都会失望，甚至绝望，你对每一个人都可能产生苦，因为小羊都没那么可怜，狼急了也会咬人，要强的也会拱你的，也会伤你的。所以，如果你不是为着主去做的这件事情，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牧养主的小羊，喂养主的小羊，牧养主的羊。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一定充满各种抱怨、指责、不满、愤恨。把主带到你们的关系里面，你没有把那个看作是一个侍奉，一个使命。知道，当你带着使命去生活，带着使命去建立你的家庭，带着使命去与人交往的时候，你里面的那种忍耐、那种爱心、那种喜乐、那种平安就出来了。那晚上，我遭到了我儿子的表扬。我老大问我说：“爸爸，你明天要讲道吗？”我说：“是。”要讲三堂道，现在讲了第二堂。 儿子说：“爸爸，你有没有哪一个礼拜天是不需要讲到的？”我说：“很少。”我就这样，我的时间也不够用。但是跟你跟妈妈比，你们比我努力的太多，好辛苦啊！你看孩子现在知道疼人了啊，你们好辛苦啊！啊，昨天我儿子。爸爸其实一点儿也不是觉得辛苦，其实今天是挺辛苦。他晚上一分钟都没睡着觉，昨天非常奇怪，彻夜未眠啊，不知道为什么，整夜一直到我起床，一分钟都没睡着，非常清楚的躺在床上，一分一秒的就这么过去，一直到天亮。也可能是今天因为老婆今晚回来，代表小别胜新婚，激动的啊。也可能是说好听的话，也可能是昨天喝咖啡喝茶喝多了，这就是昨天一夜没睡觉啊。今天很辛苦，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不说你看不出我昨天一夜都没有睡觉。侍奉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非常的喜乐，我非常的开心，我非常的满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不是。在做主让我做的事情，所以我好开心，我根本就不觉得累，我是很喜乐的去做这些侍奉的事情。千万不能把挣钱当做你选择职业的理由，要因为 passion 去选择你的职业，passion 你永远走不到。使命感才能够让我们坚韧，才能够让我们忍耐，让我们在许多的压力和重担之中仍然。使命感是让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个神圣的原因，为了一个神圣的原因去做这件事情，去服侍这个。去帮助这个人，去付出了许多，因为你的出发点是神圣的，所以你多苦都不会苦，你多累你都满足。而我们常常没有付出那么多，没有那么累，心中就一堆的怨气，因为你没有一个神圣的出发点，你不是为主做的，为主去对人的好，怨气由此而生。把耶稣基督当做标杆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带着使命去侍奉主。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对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主耶稣这样讲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然后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吧。然后彼得再一次的焦点偏离，对不准标杆了。他看到了约翰，约翰是什么人？主所爱的那门徒。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靠在基督的怀里，说：“主啊，爱你的是谁？”那个约翰。所以那个彼得那个攀比的心就出来了。哦，主耶稣好。你的旨意是让我去殉道，让我被捆上，让我去死。那么这个呢？这个家伙，这个约翰，哎呀，总是跟你腻腻歪歪的那个，你对他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恩典嘞？我让他怎样跟你有关系吗？彼得，没有关系，你来跟从我吧，不要把你的标杆，把你的焦点。对准约翰，你对准我就好。让你走的是跟我一样的道路。我不是让你在前面受苦，而是你跟从我 去走同样的那条路，因为这条苦路我是先行者，我自己已经走过。然后主耶稣才会对他的门徒说：“你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也不能做我的。”在这个地方，主强调的是跟从主，去受苦，去付代价，去背十字架。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盼望主祝福我们，对不对？对我们来讲，对很多基督徒来说，祝福就是好处。这个新的一年，主啊，让我心想事成，让我的投资成功，让我的房子涨起来啊，让那个贷款降下来啊，让这个我的投资都成功，让我的儿子找一个好媳妇儿，我的女儿嫁一个好老公。哎呀，让这个什么，我所有的一切俱都丰富，我们心中的祝福。信仰的另外一面，我不否认主会祝福我们，但是信仰的另外一面是背十架，是受苦，是付代价。而且今天这个时代在呼唤一群肯背十字架。基督对教会、对基督信仰的逼迫、患难越来越严重。国内的媒体还留了一点余种，最近这几个余种，剩下的媒体平台也越来越难被国内的弟兄姊妹看到，点开常常就是什么都没有。方呢？西方整个的对这种去基督化、这种抵挡基督、敌基督、抵挡教会、打压基督徒的这种风潮，一定会被今天这个时代呼唤的一群肯为主做见证的门徒，肯为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去竭力争辩的基督徒。这个时代呼唤那群肯站起来、不畏惧逼迫患难、勇敢的去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哪怕是受苦，也甘之若饴。像我今天上午在另外的那个教会所讲的信息，站到20章、21章，讲保罗，保罗的受苦，保罗。在去到耶路撒冷之前，其实圣灵一直都指证说，你去了耶路撒冷，一定有逼迫和患难等着你。圣灵明明的告诉他，你要受苦。走到推罗的时候，那个推罗的基督徒被圣灵感动，拦阻彼得说：“彼得，拦阻保罗说，保罗啊，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圣灵感动我们，让你不要去。”但是你如果去仔细的读整个的上文下理，你发现圣灵的感动不是不让保罗去耶路撒冷，圣灵的感动只是告诉保罗说，去耶路撒冷你必定面对逼迫患难，但是你还是要去。推罗的基督徒就好像当年的彼得一样，用人的血气、人的爱心，不想保罗去受苦，好像彼得不想耶稣上十字架。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去耶路撒冷一定会受苦，一定有逼迫。他走的是跟耶稣一样的路，耶稣也是去耶路撒冷，他也是去耶路撒冷。耶稣上耶路撒冷上了十字架，他去耶路撒冷被逼迫、被苦害。耶稣早就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会面对什么，保罗也早就知道。在主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有彼得拦阻他，对保罗来讲，有推罗的那些门徒拦阻他，但是最后保罗跟从主耶稣，顽固的走向，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的，直到，然后他坦然的、勇敢的进入。我们差不多可以说， 如果你在你的公司、你在你的学校、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你也遭到逼迫患难，但是你肯去面对这样的逼迫患难，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仍然去为主做见证。单单只是跟从耶稣去想。为着信仰，为着福音，付代价去受苦。到神荣耀处是最让我感动，彼得的死，为什么彼得的死会荣耀神？死亡是所有人生命中最大的恐惧和捆绑，但是我们这群基督徒，因为有了永生的盼望，而且我们在世的时候遵行了主的使命，做了主让我们做的事，我们跟从了主了，我们爱主了，所以当我们去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坦然。有很多基督徒。不是个好基督徒，他没做主让他做的事情，所以他虽然知道有永生，他虽然知道有天堂，要怎么去交账？发现彼得的死为什么能荣耀神？因为他既有永生的确据，他又在活着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做了神让他做的事，所以他坦然无惧，无惧生死。哎，能够勇敢地说把我倒钉十字架，我不配跟我的这样的死法。如果你们要钉我十字架，就把我倒钉十字架，战胜死亡的勇气，向世人显明那位主是又真又活的，福音是活的，是真的，所以让神从他的死当中得了。最近弟兄姊妹都在为很多的生病的传道人祷告，到这个徐武浩博士，80多岁的老人家最近也发现鼻咽癌，师母。当然，我跟温牧师，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同。为啥病的都是师母？其实我心里说，你没看到，你那些病了的牧师，你都不认识，都有病，而且很多是爱的服侍神一生的这些传道人的身上，这些长辈的身上，我看到他们面对癌症，面对疾病。平安，那种勇气，就好像徐武豪博士知道自己长了那么大的瘤，他还是没有改变他的心肠，照样回国服侍，带着瘤子回国服侍，不是吧？这种面对疾病和死亡的坦然、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荣耀神的。让人从他们的面对疾病死亡的态度当中，能够看见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也能够从他们生命的见证当中，好像那个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来光照我们的生命，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亏欠。所以容神的一定是。2024年似乎应该说点吉利话，但是我今天整堂信息都真的不知道你2024年会面临什么。劝勉你，忘记背后，要做到忘记背后，你要做到努力面前，唯一。 倒着标杆直跑，高峰也好，低谷也好，生也好，死也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让你的愿望满足也好，或者让你沮丧失望也好，永远对准基督，他而奔跑，为他而做见证。为他去建立家庭、建立婚姻、建立儿女、建立教会，一切都是为着他。至于有一天，那一天真的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的，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话：“道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可以坦坦然然到天上去领受主应许要给我的冠冕。这条路并不单单只是2024年，一路向前，直到我们见主面。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了我们。续了我们，你为我们死在十架，你为我们死里复活，你又住在我们心里，常与我们同在。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胆怯，知道我们的小心。但是求主按着你所应许的，使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让我们用生命去经历。你够用的恩典，为你而奔跑，为你守住真道，为你征战，为你活出荣耀见证。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